各位观众，大家好，这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我是陈小平。六四事件呢，33周年的时候呢，台湾前总统马英九在脸书上发文，虽然一如既往的呼吁北京呢平反六四，但呢矛头指向台湾不自由的民主，并赞成习近平关于民主与法治的讲话呢，有助于建立法治社会的正确方向。这个贴文发出去之后呢，舆论哗然。作为中华民国前总统和现在的台湾的政治家呢，马英九先生如何得出习近平的所为呢，有助于建立法治社会的正确方向？经济学人信息社2021年的民主指数报告呢，将台湾列为全球最自由的民主国家的第八位。有哈佛法学博士学位的马英九将台湾列入不自由的民主，说服力又如何？还有呢，作为前任国民党主席和台湾现在的政治人物，洪秀柱先为北京的新疆政策站台，马英九呢又赞扬习近平的民主，他们的声音与台湾的民意有什么关系？他们的这些讲话呢，对两岸关系呢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话题。我先来介绍一下我们的两位嘉宾。第一位嘉宾是魏碧洲先生，魏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周先生好。
魏碧洲先生呢是美国资深媒体人，来自纽约。那么第二位呢是周峰锁先生，周先生你好。
主持人你好，魏碧洲先生你好，我从自由雕塑园和你们共同交流。
好，这个自由雕塑园呢在加州。那么周峰锁先生呢是人权组织人道中国的创办人。感谢两位嘉宾今天参与美国之音的节目。那么下面呢，我们开始讨论第一个问题呢，我想请问魏碧洲先生就是这个马英九的这个讲话呀，原文是这样啊：去年10月，大陆领导人习近平先生在中央人大工作会议时谈到了民主，坚持国家一切权利属于人民，最大限度的保障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啊。然后后面呢，他有一句评论，就是我认为这有助于建立法治社会的正确方向。那么这是马英九呢，这个六四33周年的他的贴文里面最受争议的一段话。那么我们先来还原一下事实，就这段话呢，实际上是习近平在2021年10月13号叫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啊。那么这个马英九先生的引用呢，文字呢基本上是这里面的一段，但是呢，马英九先生把集中的最关键的四个字给略掉了，就是在人民当家作主之前呢，习近平讲话前面还有一个党的领导啊。那么他要引这段话的时候呢，他为什么把党的领导这个字给去掉？最后呢得出了一个他认为这是正确方向的这个结论，所以我有点不解，我先请魏先生。
是。我想对这个这段讲话啊，如果您既然也提出来了，把这个党的领导这四个字略掉了，那么以马先生这个政治的高度啊，跟政治的智慧，在这个地方做了这样子的一些变动，当然让人家提出很多很多的怀疑啊，很多的东西。不过我想个人的这个解释应该是啊，我觉得看他整篇的这个说法，跟他所着重的这些要讲的事情，而且对六四就是中共现在对六四的态度来讲，我觉得马先生可能是与实际的社会目前大概脱节了如果要占领中共的民主啊等等这些事情的话，你不可能不注意到，别的不说，就是上海现在这一次清零的状况这个是，所以是他想说的是这以老百姓以人民这个权利为重这些事情的话，那显然是与现实是不符的。所以他今天讲这个话显然是因为我刚刚有提了，以马先生这样子的政治高度跟担任这么多重要的职位那这个话既然这样子讲了，那就不得不让人家想是说他是从他这个位置是不是想向北京释放一些什么样的讯息。这个讯息我们就这个我想可能需要解读，而且在台湾这个样子比较政治透明的这样子的环境下，可能是否马先生还会对他这个讯息会有更多的这个 这个说明吧，我们这么讲，否则的话呢，即使他的幕僚帮他做这个事情的话，或者是他自己本人啊，了解到这个整个这个大陆上政治上的运作跟目前的情况的话，那么这段话显然是，任何在这个自由民主阵营里头都会吓一跳的，因为他还特别提到这个所谓是这个台湾跟大陆的这个民主制度可能不一样等等这些话，这个这让人家都很吃惊，所以他这个话出来的时候，当然引起几乎是这个一面倒的批评，我看没有看到任何这个蓝营的任何人出来为他这个争议性的话啊做任何的辩护。那么看到很多后面跟着你，如果到马先生的这个脸书下面，很多这个按赞的人都是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一般这个一般人啊，就是马先生真好，真有智慧，讲这些话，但是没有办法把这些问题都点出来。所以看起来这个话，我还是回到以他这个高度来讲，也许有另外的这个讯息在里头。
嗯，魏先生谈到这个点评呢，啊，跟现实有点脱节。那么，如果要解读的话呢，他可能想向北京释放出某种信息啊，这是我们下面要关注的。另外呢，我们的魏先生提到，就是说，即使蓝营现在也没有人对他表示啊支持啊，这是一个有不错的信息。那么我们接着问啊，周峰锁先生啊，就是这个大家最大的一个悬疑，就是说呢，马英九先生啊，他这个贴文呢，它本身是为了纪念六四啊33周年。马英九先生呢，在六四这个事件呢，这么多年来呢，啊，他曾经啊跟很多人啊寄托于就是他的这个六四周年的这个讲话或者是贴文啊，大家都以是很寄托的。那么他一如既往的啊把这个话讲出来了，包括平反六四啊，这个东西跟原来是一样的。但是呢，这一次他出人意外的去点名习近平进行表扬，而且是表扬他的这个民主的问题的这个正确的方向，建立法治社会的正确方向，这个东西跟当下的中国，刚才吴先生也谈了，是差异是很大的。那么台湾社会也有人分析说，你一个美国的这个法学博士啊，当了8年的市长加8年的总统啊，魏先生说他是有政治高度的，他难道不知道中国大陆的民主是怎么回事？还有，你不知道习近平先生的话，你不要听他怎么说，你要看他怎么做啊！魏先生也提到了上海啊各个地方的情况，难道马英九先生这些都不知道吗？周峰锁先生，
好，我看到这个当然是很愤怒也吃惊啊！我希望马英九先生对此能有说明。更重要的，我是希望民进党啊能够对此有说明，就是这样的一种说法，最近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代表了这个国民党的这个情况哈。那么希望国民党啊在这个问题上能够整体进行一个澄清。对于马英九，我想很多人都经历了这个过程，因为这个89民运那个时候，国民党啊政府是非常支持的。我在台湾的时候，看到啊，在一个台湾当年的报纸等等，那个时候我接触的比较少，因为后来出来。但是呢，国民党政府那时候是积极支持啊大陆民主化，就是89民运的。那所以这个过程呢，就是非常令人失望，就是看到他这么多年来慢慢走这个下坡路哈。有时候我在想到，这个习近平可能是带某种毒的，我们这里有这个叫习病毒哈，这个雕塑。因为那年2015年，马英九去跟习近平在新加坡握手啊，是不是从此受到某种影响？就是所以的确就是他现在这个讲话是非常令人吃惊愤怒，就是完全脱离现实的啊。那么当然呢，就从另外一方面呢，我也经常感受到，这是我的一些观察。那国民党我现在实际的情况了解不多，我的感受就是说，他们可能把统一放在所有问题的前面了。那么其实以前的马英九有一句说法，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说他说这个六四不平反啊， 统一不能谈，对吧？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呢，这个平反六四和中国民主化，这是不可分割的一个话题。这个怎么平反六四，对吧？只能是通过中国民主化的这个过程，而不是说让这个执政党在台上啊继续现在这种倒行逆施。所以啊，看到这个，我觉得非常的令人遗憾，就是这对于大陆这些我们在中共集权专制下受害的这些人啊，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侮辱啊。就是不用说别的，就是中国的维权律师，比方说啊，从在这个习近平上台以后所面临的这种各种打压抓捕，那么多律师啊，这哪里像一个就是对法治有任何尊重的人啊？那其实很早以前所谓习近平法治也曾经被一些海外的五毛鼓噪过啊，所谓习近平要，现在看来，法治无非是他这个个人的专权和这个党的一党统治而已。那么现在所做的这些，国际社会已经非常清楚，就是习近平共产党那中国的这种专制，不光是在中国哈，在上海啊，现在包括在香港啊，在新疆，在西藏这些地方的威胁，是对全世界现有民主自由秩序的一个威胁，所以这是非常清楚的，是一个共识。那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就是马云就这么讲，实在是令人无法理解啊。就是我还是希望能有更多的说明啊，特别是国民党啊，应该讲清楚这是不是跟他们的政策转向有关系。
嗯。那么这个刚才周峰所先生谈到了啊，中国大陆的意见人士、律师啊，新疆、上海、西藏这些地方的遭遇。那我们先不提这些大陆的这些情况，就说台湾的这个李明哲先生，他是回到台湾不久啊，五月份回去的。那么他回去之后呢，有一个公开的声明啊，这个声明的题面里面有一句话这么说的：我们都知道中国的法律不是用来保护人民权益的，只是用来啊，要人民无条件服从独裁统治的工具，我所谓的公开审判就是一个法西斯的剧场啊！这是台湾公民啊李明哲回去之后发表的声明里面的文字。如果大陆的事情马英九先生不知道，李明哲先生的这个事件，马英九先生能不知道吗？魏先生你怎么看？
对这个，当然李先生这个李明哲回去之后讲的话，这个可以说100%的肺腑之言，因为他终于回到一个可以让他讲实话的地方了，所以我们也了解。那但是像李明哲这些这样子的这些人权吧或政治的工作者涉及的案件，当然都是非常敏感的。他不能够公开讲话，在大陆上不能够公开讲话，也证明这种问题是不能被讨论的。因此，即使到了法庭上，也是不能被讨论的。因为如果这种政治事件上了法庭的话呢，基本上就摆明了这个法律是替政治服务的。所以如果涉及到这样的情况的话，那就已经回到根本，就是这是一个言论不自由哦，特别是政治言论不自由的这样子的一个土地。所以在这个地方的话，那任何特别在政治情况下，那当然还涉及到如果说有官官相护的情况的话，那的的确确啊，这个法律是为政治服务的，这是绝对，那大家不必再有任何的质疑了。那重点是马先生知不知道这个事情，那当然会知道。现在就是说，我还是回到那个，以他现在目前这个对事情的了解啊，可能啊，我们这样讲，因为他离开这个政权政坛蛮久了，他自己虽然有一个办公室，我们必须要实际来看他自己这个办公室的运作也好，或者是对资讯的了解也好，他人员的编制也好等等来讲，完全不能跟当总统的这样子的这种广度啊，还有这种这个怎么讲收集度的这个讯息的这个及时性完全来相比，也没有人替他做认真的这个定时性的分析跟了解。所以我觉得啊，我觉得就他以他现在目前的状况来讲，跟他过去这个当总统这个情况啊，这个里头是有一个很巨大的时间差。我相信马先生不是这个这样子的怎么讲对大陆是有抱有这种不切实际的这个幻想，毕竟他当过总统，也知道台湾所处的这个国家政治危机等等这些事情。 还有安全危机，所以他这个应该是跟这个时间上啊，跟这个现实上有巨大的这个差误。我想可能是有人要跟这个马先生啊，或者是相关的学者，甚至是把这微信都开给他，让他能够多了解一下这个实际的情况是什么。那当然，我听到这个刚刚周先生说，很多人对他这个想法，我刚刚也讲，是希望他有一个出来的一个进一步的这个说明。那否则的话，以他这样子的这个身份，跟他的亲望啊，还是有一些这个追随者啊，对这个事情会产生很莫名其妙、很不必要的这个幻想啊，认为说这个之间突然之间马先生都这么讲了啊，所以必定是好的。所以这段文字，这段讲实在话，这段文字我猜这个大陆五毛都不敢复核啊，都不敢去认真去复核，因为这个问题实在他们自己都觉得匪夷所思，怕掉到陷阱里头去了。所以这句话他现在讲出来，我想这个两岸三地啊，特别是香港都会觉得很莫名其妙，所以大概可能还是要静观其变吧，这个事情。
那么钟所先生呢，下个问题我想请问您啊，就是您正在加州啊参加六四的纪念，而且现在这个马英九先生呢发表这个啊脸书这个贴文的时候呢，他也是以纪念六四30周年的名义啊发出来的。那么这个发出来之后呢，那个六四的这个学生领袖啊，这个王丹先生啊，当年的六四领袖啊，现在还是领袖啊，就写了个帖子啊，非常生气啊，他认为啊这是对六四事件参与者的二次的伤害。那么回头来看呢，就是说马英九先生啊，原来一直纪念六四，他是为六四事件辩护的，应该某个意义上。那么从现在来看，他的这个关于六四的态度呢，啊，是不是有一些微妙的变化呢？
对，当然就是我们需要他更清楚的说明了。那么就像我讲的，就是他们所在的国民党啊和当年的这个政府，在这个事情上是做过很积极的推动的。那么这些方面，那么但是呢，这么多年来一直是一个在走下坡路的这个轨迹，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也不奇怪。那么的确就是他是不是代表这个一代人哈，他们大概应该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啊，一种无奈的这个想法。那么当然呢，这个问题呢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区别，我觉得就是纪念六四这个事情上啊，很多人可能有些时候不太清楚的地方。像我刚才讲的，就是说对于马英九来讲，他可能是比方说把这和统一联系在一起啊，对他来讲，纪念六四，他是有可能是从统一，从这个对他来讲一种家国情怀这样的方面来考虑的，而不是从普世价值啊，从民主、自由和专制的对抗这个角度。因为这个非常重要，因为八九民运爆发的时候，他的确成为一个那个时候就是说，其实现在很少有人谈了。我昨天在前几天在 DC 还刚刚收到一个天安门广场五月份拿下来的一个标语啊，上面写的是爱国无罪啊，这个其实是当时很流行的，就是这个爱国民主运动。那么就是这个民主运动是爱国的一种表现，但是呢就说这样的一个口号呢，它的确是引起了一个在当时是可以联络很多人哈，这样一个想法。所以我想这个里边有些人就把它可能比方说和这个
看得很重
国家啊民族，对，和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那么这个理解其实和它根本的意义，就是在我们现在要强调的，它是一个普世价值，它要求的是自由民主，这一点和专制是完全对立啊，水火不相容的。
那么下面这个问题呢，我想问魏碧洲先生啊，在请问你以前呢，我先请您和我们周峰锁先生一起听一段采访。这个采访呢是现在的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呢接受美国之音海峡论坛节目主持人呢房东林的一个采访。
那两岸关系本来就是一个很微妙的，尤其是国民党，然后国民党跟共产党，这个是上超过一个世纪的一个竞争啊，或者是斗争啊。那我觉得对所有大陆人民来讲话， 虽然啊，我们今天不中国国民党不在中国大陆，但是至少我们也曾经在中国大陆执政过。
嗯，
那所以我们所坚持的民主自由的价值，我觉得是有意义的。如果今天连中国国民党都不再谈啊，整个中国大陆的民主自由或者是人权，或者是整个民众所关心的议题的话，那我相信很多大陆的朋友是失望的。所以我们才会坚定的立场，就是捍卫我们中华民国，而中华民国是孙中山创建的，而我们的中心思想三民主义的立场，以及我们对民主自由的坚持，对人权这样的一个普世价值的坚持是从未改变的。
嗯，
听了这个讲话之后呢，我再来问魏碧洲先生，就是说马英九的这通讲话呢，在某一上将了这个朱立伦的一军，因此呢有一家报纸呢上报呢就说呢啊，说马英九你说这个话啊，在历史上你不会有什么分量，但是呢苦了当家的朱立伦而已。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解读，魏先生？
对，这个当然涉及到目前啊，目前这个国民党内部，特别是就最近的事情来讲，当然涉及到有关于这个地方选举的，这个今年年底当然台湾这边有选举了，这个地方选举的这个提名的这个内部里头的运作跟斗争啊，我们现在当然可以看得出来，里面这个有这个挺马派或者是马英九先生所支持的，还有另外朱立伦先生所支持的这种各种不同派系正在争这个提名权啊。那这个其实正常，非常正常啊。我今天看，你看，我们看美国共和党跟这个民主党现在正在初选，这背后的这个派系斗争啊，这个拜登路线跟这个川普路线也是一样的斗争，所以这个是非常正常的。我们只是看他提出来的这个政纲到底是什么，还有提出来时间是什么。所以这一切啊，假定说现在这个在趁这个朱立伦主席在美国访问的时候，突然这边放炮，因为现在台湾这边问题还没解决，还在一大堆这个，特别是桃园县这边提名的这个事情还在放炮的时候，所以这可以理解，这是一个正常的民主的运作。所以我觉得不会把这个事情放大开来说是怎么样，因为你这个一个主席被攻击，另外还有别人可以取代他，所以不是一个100%确定的事情。就是讲这个今天这个朱先生啊，朱先生因为他明天马上也到纽约过来了。我们现在这样讲，刚刚周先生啊，这个风主兄讲的一个很有一句话，就是在他们这一代的人啊，就是说这个也不是这一代了，包括在内，对于中国的这个所谓民主啊统一是一个历史情怀。但是因为现在这些人啊，几乎没有力量去追随、去跟随大陆现在所发生的每一个不同的情况，哪怕一个省，你光如果能了解上海市最近发生什么事情的话，可能很多人就已经没办法，就已经跟不上了。所以对于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变化、一个变局来讲，讲实在话，国民党在现在这些人啊，这个非常吃力。不要讲说这个智库里头的人，一般老百姓来，真的是非常吃力去跟随这个事情里头不同的这个上海从市委一直到这个所有负责健康的这个检查这个事情，所以都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所以看朱先生讲话跟马先生讲话，基本上都是一个口头上的关怀啊，没有办法对于大陆的民主或者大陆社会治理的正常的参与。你看发生这么多事情，假定说今天国民党照这个朱先生讲法的话，我们也是这个曾经在中国执政，所以我们这个也有民主制度，这些话都讲得很明白。可是你有看过哪一次中国国民党在台湾能够对大陆所发生的任何一次危机，不管是政治危机、治理危机或者什么，有一个正确明确的一个说法，我们主张应该怎么样，我们主张应该怎么做？那没有看到，他没有提出任何主张，只是一个口头的一个关怀而已。他没有办法提出主张，他没有办法提出主张的意思是什么，他根本没有办法深入到问题的核心跟本质所在。所以这是一个这个这么这几年来十几年来，包括国民党内啊，这个所谓这个统一派的人都没有办法对大陆的任何一个事情，我们就拿上海来这件事来讲，没有一个人能够讲出一套办法出来的。所以这个没有实质上的关怀，没有实质上的行动，所以变成是一个护身符。这个护身符贴在身上呢，又保不了自己，也保不了台湾。所以这个是目前自己这个这种像朱先生这种讲话这种一种方式，他必须维持住这个维持住啊国民党这样子的传统。但事实上呢，这个还是回到这个国民党本土里头的这些各种政治上的运作跟斗争。
好。那么马英九先生这个讲话呢，正好啊，有些人去批评他啊，反驳他说，《经济学人》信息社啊有一个著名的民族的指数，那么最新的这个指数呢的报告呢是2021年的 那么这个报告呢，对台湾的这个民主呢，啊，给了很高的排名，它是全球啊167个国家中呢，它排第八啊，是亚洲唯一挤进啊前十位的全面民主的国家啊，它的这个排位啊，比英国、法国、美国这些啊，我们这些研究曾经研究宪法这些老牌民主国家都要高，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你马英九先生将台湾列入啊不自由的民主这个说法呢，好像说服力不够啊。周鸿祚先生你怎么看？
这个说法当然是跟他前面的说法一样，是非常可笑的啊，是没有任何事实支持的。台湾作为一个亚洲民主的一个典范，这是有目共睹的啊，特别是我们啊。就是中国民运人士啊，对于台湾的民主也一直是非常关注啊，非常支持。我想其实很简单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个没有自由选举的国家，像大陆哈，根本不能谈民主啊。那么，而我们在台湾，比方说我去观选啊，今年的地方选举啊，也会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啊，我们也会去看。那么上次大选的时候，我们也去过韩国瑜的总部啊，也去过宋楚瑜先生总部等等，跟他们谈，就感觉到就是台湾的这种民主，就是选举等等这个过程，就是这种参与啊，而且人们对于规则的认同啊是非常的普遍啊，就包括韩国瑜后来就是这个认输哈等等这些。其实都是非常尊重规则的，就可以看到台湾这个整体这个社会啊是非常良好的。当然就是说现在呢的确是民进党有这种压倒多数的这种倾向啊，那我也感受到在这个年轻人中间由于他们的支持是非常多数的。那么现在的确作为另外一个在野党哈，是不是能成为有力的反对党？我想对于国民党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挑战。如果他们摆对自己的角色啊，对于台湾民主啊还是很有意义的。但是这个角色不能定位在这种大一统等等这样一些非常老旧的想法上，而必须建立在普世价值这种基础上，可能才能够。有在台湾继续生存发展的空间。那像马英九的这个讲话，对于马上要进行的这个地方选举，对国民党肯定也是一个非常负面的事情。
最后一个问题，我想问魏先生啊，这个国民党呢啊，里面还有一个前主席洪秀柱啊，他到新疆去走了一趟啊，他说新疆啊，一起唱歌，一起跳舞，一起为了生活努力，安稳平静的日子多么来之不易啊。然后呢，这个再加上马英九这一次的赞扬习近平的这个讲话啊，就是说在某个意义上啊，在多大意义上，民主社会这个台湾他们的声音代表多大的民意啊，还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说呢，他们这个行为呢，如果有这个爱国主义的背景的话呢，他们这个背景呢对两岸关系有什么这样一些影响？
对，那个马先生就讲话，现在刚我们其实他这两部分对吧，一部分是讲这个大陆的，一方面讲台湾的。其实讲台湾这部分是非常勉强的，因为今天主题是六四啊，33周年的六四，你把这个台湾扯上去，而且扯的呢又是非常负面的事情，而且讲一些民怨的事情啊，讲的台湾这个这一次这个疫情这个民怨的事情。如果你要谈民怨的话，你就谈上海的民怨，你连上海的民怨都谈不到的话，你还谈这个台湾有关于疫症这个事情，所以这是非常突兀的事情。所以他这个讲话，这个不管是内容来讲，不管是这个对比来讲，真的是需要大家变成一个政治之谜吧，我们这么讲。
这个我们时间关系呢，我们就今天节目呢就到此为止啊，谢谢美国资深媒体人魏必周先生啊，这个人道中国创办人周鸿祚先生呢。参与今天十四大家谈的节目啊，这个节目中呢，嘉宾发表的观点呢，不代表美国之音啊。谢谢观众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